主内弟兄姐们，中国的同胞们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欢迎你们来到新圣殿堂来敬拜主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。愿神大大的来赐福于你们。我要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台上来分享神的话语，这时候我们再次来低头来祷告。慈悲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保守带领了弟兄姐们、中国的同胞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、来仰望主你，这是何等的美善！我这时候请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的心，除去撒旦的破坏的行为，求主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能够听到你这个福音的真理，也能够听到神你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感谢你，赐恩于我们，是吧？也求保守我这不配的人，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求主你恩开我的口，赐给我有这个上头来的机会、智慧和权柄的能力来释放你的话语，让听的人能够清楚来明白。感谢赞美主你，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门。基督教年年这纪念的大节日有三个，哪三个节日呢？第一个就是圣诞节，我相信大家会明白。圣诞节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，不仅是信徒在庆祝，连外邦人一起来庆祝，可以说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。但现在的圣诞节，它也比较商业化了。你要看那些百货公司，你看他们的装饰是多么的漂亮。只能在新加坡的欧杰伦，它的装饰，甚至有一些的舞台的表演。接下来就是来临的星期五这个受难节，还有星期天这个的复活节，这两个节日可能会比较没有这样子，会比较平淡。多数是只有在信徒在庆祝。那我们看这三个节目都有它的三个的意义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圣诞节，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来拯救世人，他从荣耀的宝座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成为人，且要担当世人的罪孽。第二个是受难节呢，就来星期五这个受难节是纪念主耶稣的死。主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为了世人的罪，受尽了百般的痛苦，被人来凌辱，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所流出的宝血，来洁净人的罪，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会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三个就是复活节，是纪念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埋葬在坟墓里。第三天，他复活了。耶稣他借着死来败坏阴间的权势，他战胜了这个死权的魔鬼。所以主耶稣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、上帝的儿子。 主耶稣的复活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永生的路，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所以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三个节日都是神他自己的主权，神自己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相信如果一个人去世后啊，他会留一些的遗产啊，好像甚至如果是真的没有钱啊，他会留一间房，一间屋子给他的孩子啊。如果有钱人家，他会留更多的产业给他的下一代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死而复活的遗产是什么呢？他只有留下两件特别的东西。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一个十字架，还有一个空的坟墓。但这两件东西是全人类正确的信仰的中心和我们基督信心的根基。对世界来说是一个严肃的挑战和无情的宣告，对我们信徒来说这是一个奇妙的救恩和全备的福音。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呢？就是主耶稣的降世，他的受死、复活、升天和他的再来，就是全备的福音。的确的，如果主耶稣他没有复活，我们现在所传的、所相信的是徒然的。因为主耶稣复活，我们才有这个盼望，我们才会将这个福音来传开出去。盼望中国的同胞们，你们能够明白这三个节日的意义。这时候我请大家来翻开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从第八节到十一节，刚才主席所读的经文。在我们圣经的128页，找着了就请听我来读。第八节，比拉多听见这话，越发害怕，又进衙门，对耶稣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耶稣却不回答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判我。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”今天我的信息是在第十节：“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判我。”今天我信息的题目是：权柄在谁的手中呢？我们相信当一个人，打个比方说，那个人在那个包青天，在包公的面前呢，那么他的权柄是在谁的手中呢？应该是在包青天的手中。但主耶稣他问这句话，他到底权柄是在谁的手中呢？当我分享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明白权柄是在谁的手中。所以那我们看 当主耶稣被兵丁抓去的时候，他受兵丁的鞭打、戏弄，甚至辱骂，然后比拉多是一个审判官，他把耶稣带到群众的面前说：“你看第六节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因为比拉多一直在审问审判耶稣，他查不出耶稣到底是犯了什么罪，为什么他们要抓他们呢？因为他查不出什么罪来。那么第七节犹太就回答说，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，按照以前犹太人的律法，一个自称与神同等的人必须要被处死。再看第八节，比拉多听见这话便害怕起来。为什么比拉多听了这句话会害怕起来呢？因为圣经有记载，因为比拉多他虽然是一个判官，他也非常迷信，他非常迷信。一听他听见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他就觉得很害怕，因为古时候罗马人他们有许多不同的神明，就是现在一些外邦人他所拜的，他很怕触犯一些的神，所以以前的罗马当时也是很讲究这个神明，所以他很怕触犯了那个神明，所以比拉多就害怕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个某某罗马人的儿子，神明的儿子处死，所以他就害怕神明会来向他报复。因此比拉多他为了比较慎重一下，所以他就第九节他就在这里把耶稣带进衙门。第九节他就再次地问耶稣说，你是哪里来的？但耶稣不回答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他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，按照我们人来看来他的安危，他的生死掌握在比拉多的比拉多的手中。如果只要耶稣能够向这位判官比拉多求情讨好他，或者讨他的同情呢，可能比拉多可能会网开一面，可以释放他。反过来呢，如果他耶稣也有这个比拉多的生气呢，他的性命就凶多吉少了，是多么的危险。而且这位判官比拉多还有这样的思想，既然我查不出你有什么罪来，只要你可以奉承他，或者是想跟他求情，他会比较多会释放他。所以当比拉多他询问耶稣，你是哪里来的？但他却得不到这个回答，得不到这个答案，所以比拉多就很生气，对耶稣说。第十节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 钉十字架吗？不料，我们没有想到，耶稣他竟然说出了这两句话，是比拉多所没有能够想到的，连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两句话。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来判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如果一个罪人、一个犯人，如果你在法官面前说这句话，你看法官会对你怎样呢？问题法官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判我。如果你对法官说这两句话呢，可能法官会判你藐视法庭，罪加一等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尊重他有这个权柄。那我们看主耶稣，他在比拉多面前，他表示的非常的冷静，那么的镇定，他一点气魄都没有。他不但为自己辩护，而且他还闭口不要回答比拉多的问题。可见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清楚知道他的安危生死不是操在比拉多的手中，而是操在上帝的手中。比如神要比拉多释放耶稣，比拉多就不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神要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，比拉多就不能释放耶稣。既然这审判的权柄是抄在上帝的手中呢，不抄在这个比拉多的手中，那么耶稣他又何必怕比拉多生气呢？又何必要讨这个比拉多的同情呢？从这里我们看到，的确的，我们主耶稣他有一个超人的思想，他能明白我们所不能明白的，能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。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，我们就应当清楚明白，若是没有神的许可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随意做什么事。我们相信在这个世上地位最高的、最有权柄的，就是莫过于这个君王，就是皇帝啊、君王。但圣经他告诉我们，在箴言书二十一章，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，旧约圣经圣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，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，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旁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从这节经文中，让我们看到连王的心都要受神的控制，受神的支配，要受神的管理，何况犹太人一个小小的巡抚比拉多呢？如果不得到神的许可，他又能做什么事呢？所以神他不但能够管理王的心，他还比王的心更有力量的东西也附在神的权柄之下。 这时候我们来听听神他自己所说的话。请打开约伯记三十八章，约伯记三十八章第八节到十一节。在你们的圣经523页，旧约圣经523页，这是神他自己所说的话。约伯记三十八章八到十一节，在你们圣经523页，找着吗？找着了，那我们一起来读三十八章第八节到十一节。第八节，我们一起开始来读：海水冲出，如出海包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的布，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说。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。你烦恼的浪也要到此止住。从这段经文中，那么来想想看，那海水，你知道海水的力量，它是多么的大。它海浪翻腾的时候，谁能够阻止它呢？前几年前在日本的大海啸，你看它多么的恐怖，没有人能够阻止，几万个几千个人，那些房屋全部都毁掉。所以神对海水说：“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，你烦恼的浪要到此止住。”可见神的权柄，神的力量是多么的大。连海浪都能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不敢再前进一尺一寸。请问世上还有什么人能够指挥海水呢？但是神且能做这件事，海水都不能越过神为他所定的界限，何况我们这些渺小的人，若不得到神的许可，他们做什么事呢？在路加福音也提到，神是平静风浪的主。当耶稣和门徒坐船要到另一个渡头去的时候，船在行驶的时候，耶稣就疲倦就睡觉了。那么船走到这样的时候，海浪很大，风浪很大，然后水就进了这船里，所以门徒就很害怕，他就去叫耶稣起来。所以耶稣醒来的时候，他就怒斥狂风和海浪，所以海浪和狂风就停住了。可见神是一位大自然的创造的主，他能平静风和浪。我们再看看在这个世界，在空中掌权的撒旦，我们知道撒旦是世界的王。上帝把这个约伯，我相信你们也知道约伯的故事哦。上帝把这个约伯所有的东西产业交在这个撒旦的手中，只是不许他加害约伯，所以撒旦在一夜间就将约伯的一些的财产 都毁掉，甚至连他的儿女都上吊了生命。但约伯呢，他自己却没有受到一点点的损伤，完全没有受到损伤。过了不久呢，神就把约伯再次交在撒旦的手中，他不喜撒旦来伤害约伯的生命，他允许撒旦可以伤害约伯的身体，不喜伤害他的生命，所以他使约伯从脚到头都长满了一些的青疮，一些的毒瘤。虽然约伯他当时病得那么的严重，他竟然不至于丧失掉他的生命，可见撒旦他听神的话，他不敢越过神所定的境界，他只是伤害约伯的身体，他没有伤害他的灵魂。可见我们看到连空中的掌权者，就是撒旦的行动都要受到神的限制，何况我们世上这些属肉体的人呢？当我们清楚明白这个真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主耶稣他不怕比拉多这位审官呢？那我们再打开约翰福音十章，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十八节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在你们圣经的新约圣经一百十七页，找着吗？十七节十八节，如果找着的，就听听我来读。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弃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从这段的经文中，他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有权柄决定自己的生命，他也有权柄来舍弃他的生命，他也有权柄取回他的生命。因此在天地之间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拥有这个的权柄，世人绝对没有这种权柄来掌管，来决定自己的生命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是他的权柄所决定的，并不是被逼的。照人来看来，我们看是耶稣被逼的，应该是这样，但不是，他并不是被逼迫的。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觉得，我们也常觉得主耶稣是被害。从表面上我们看，耶稣是被害被逼迫的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他的门徒犹大所出卖他，是被以色列人用假见证诬告他，是被比拉多这位判官的误判，所以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的确，从表面看来，主耶稣的死的确以这些事情 很大的牵连，就是他会被出卖，被误判。但是真正的原因，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实际上他不是人所做成的，也不是被害的，而是权柄在他的手中，是他自己决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主的生命是在他手中，没有人能够去抓他，也没有人能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。其实如果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可以走下来，他绝对是没有困难的，因为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有权利走下来。可是耶稣为什么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呢？在路加福音23:46，主耶稣大声喊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他说这话，气就断了。为什么主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呢？从这句话里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主耶稣基督他对天父的信靠和顺服，因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因为耶稣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，他甘心情愿地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罪受苦，他自愿来为我们死，这一切都是在他的权柄的掌控之下。从今天晚上的讯息里面，我们更能够清楚明白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应当要顺服权柄，也要顺服掌权的人。因为我们顺服掌权的人，就是顺服神的命令。在罗马书13:1-2节，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如果找到，请听我来读。罗马书13:1-2节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神的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从这段经文中，他教训我们不要惧怕任何人，但我们必须顺从神。我们不应当因为怕人而顺从掌权的人。如果我们因为惧怕人而顺从掌权的，就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羞了神的名。清楚一点就是说，所有掌权的人所发出的命令，如果与上帝的旨意相同呢，我们应当顺服神的缘故而顺服这些掌权的人。如果掌权的人的命令如果与神的旨意不合呢，我们便要顺服神，我们只要顺服神，且不能顺从掌权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中国的同胞们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许多人呢，他就像这位判官比拉多和当初不信的犹太人一样，因为他明明知道耶稣是基督的 耶稣是是基督，是救主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是圣洁无罪的，他是永远不变的。他为世人所要信靠的、仰望的救世主，所以世人却不信他，甚至用各种方法来反对这位救世主，用诡计和恶意来攻击他。你看是多么的可悲，盼我们这里的每位能够将我们心中一些的阻碍、一些捆绑能够放下，让我们能够来赶快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，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。也盼望神在新生命堂能够掌权，赐给牧师长子们能够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扩展神的国度。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需要自己在掌权，因为每个人在心中有一个一个己，一个实，一个己字，做什么事情要自己来做做决定。当做决定不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来向神来祈求。一切我们应该来尊主为大，将万事交在神中，将一切事情由主来掌管，因为神是信实的上帝，他是公义上帝，他必会我们伸冤，他会将一些事情来解决，因为万事的发生都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愿今天的神的话语你们能够得到喂养，得到亮光。那我们来低头来祷告。慈悲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接受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清楚主你是创造宇宙有主权的上帝，你是掌管一切的上帝，更是使生命的主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将万事来交托给主你，求主能够做这感动的工作，能够感动还没有信主的中国同胞们，让他们能够赶快来认识主你，能够来悔改，来能够来尊主为大。我们感谢赞美主你能赐给我们一段美好的时间，求主来赐福来带领以下时间。我们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们。我将时间再主席。